弟兄姊妹，打开圣经，我们来读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啊，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我们从第一节先读到第九节。弟兄一节，姊妹一节，我们轮替的把它读一下。弟兄们先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
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
蓝色、紫色、棕红色的线、细麻、山羊毛。”
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
点灯的油，变作高油般的香的香料，
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
以弗德的胸牌上，
又当为我罩上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
直到帐幕和仪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
第四节，三十五章第四节到第九节。
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
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犯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就是金银铜。”
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
亚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
点灯的油，并做高油和香的香料、
红玛瑙与两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的胸牌上。
好，我们讲过哈。在西乃山上啊，神做了重大的启示，这是有人类历史以来可以说是最重大的一次启示。神把他的心意在山上完全向以色列的百姓启示出来。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山上啊，有三样重要的食物啊，那么一个呢就是这个荆棘火焰的异象啊，另外一个呢就是神所赐下的律法。十诫啊，另外一个呢，就是神要摩西所建造的会幕。我们知道这三件事情啊，是包含了神全部的心意。这是在人类历史来，人类历史上面哈、啊，我们晓得是神重大的一个举动。而西乃山呢，代表着人类历史上面的一个重大的里程碑。那么在这里哈、啊，这也是神工作上面一个重大的里程碑。那。我们现在呢要开始来到这个最后这个意象啊的启示，讲到整个会幕。我们的这个会幕的建造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也盼望主给我们恩典呢，那我们这一次呢大家能够认真的啊，能够把整个会幕从头到尾，我们的仔细的能把它读一遍。因为很多弟兄姊妹读圣经读到会幕时都感觉非常的困难啊，那我想我们能够借这个机会，大家能从头到尾把它读一遍，我想对大家都会有很大很重大的一个帮助。那么在二十五章这里开始啊，那么摩西开始在山上得到神的这个启示啊，那么就把会幕的样式呢，那么启示给这个以色列的百姓。那我想呢，我简单的哈，把这个从二十五章开始啊，下面的这个到四十章的这个哈，那么我把它这个整个段落呢，把它稍微的写一下啊，这样的话呢，给弟兄姊妹可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图画啊。那么我们称它做山上的样式。那么就是出埃及记的二十五章到三十章这里呢。是神指示那个样式，是在山上，那么神花了四十天的时间，四十昼夜啊，那么把这个会幕的样式呢，一点一点的呢，开启出来， 告诉了摩西啊。那么到三十一章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神就拣选了这个建造的人啊，然后到了三十二章到三十三章的时候呢，摩西正在山顶上的时候呢，以色列百姓在山下呢一个重大的失败。那三十四到三十五章呢，这里讲到神做恢复的工作，神并不是没有失望和丢弃啊，神仍旧在这里做恢复的工作。然后到了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呢，那里就讲到按照前面所指示的样式，那里有实际的建造。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会发现好像到了后面呢，这个话又重复了啊，其实后面呢是已经开始在建造。那我们看这是建造的时候呢，就是每一个步骤啊，通通是怎么样的，通通是按照什么山上的样式，那里有实际的一个建造。所以这次呢我们读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会哈把这个指示的样式跟着实际建造的这个同时读，两边同时读啊。那因为那个经文都是完差大小差不多的啊，内容差不多的。然后最后第四十章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把整个会幕立起来，结果神的荣耀就出现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啊。那我们晓得这关于这个会幕的这个建造来讲的话呢，这是跟今天地上的教会是更是有密切的重要的一个关系在这里啊。那我们稍微的解释一点啊，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在西乃山上，神把会幕的样式启示给摩西，那么摩西就在西乃的旷野就开始建造会幕。那么等到480年之后呢，那我们知道呢，到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以后啊，那么在所罗门王的手下，他们开始呢正式建造圣殿啊，所以这个中间有差不多48年的时间。那我们晓得这个会幕和圣殿啊，说明了教会的两面的意义。那么会幕呢，是指的在旷野的时候的那个经历，指在时间里面的见证。那么这个圣城耶路撒冷呢，这个代表着进入永远啊的永世里面的一个彰显。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在地上的这段路程中，会幕的对我们来讲，这个意义是更重大的。那是讲到今天在时间中间的见证。那当然也可以讲到会幕是指的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啊，在地上的这个行程。那么到了圣殿，到了新耶路撒冷出现的时候呢，我们晓得那是主永世的荣耀啊，永世的彰显。所以这里呢，它有两个不同的时间上的啊一点点的区分。那我想这个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就可以了。那当然无论是会幕也好，是圣殿也好，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意义啊。那我希望需要我们要知道的，就是第一个就说明什么，说明神与人同住啊，神要与人同住。建造会幕的思想是这样，圣殿思想也是这样啊，神要与人同住啊。所以会幕被称作是神的帐幕啊，所以先知们在那呼喊说，看哪、啊、神的帐幕在人间啊，那神与人同住吧。那不仅与人同住，第二方面的重要意义讲到神与人联合啊，那更进一步啊，这不是光住的问题，是完全的一个联合啊。第三方面的意思呢，就是这个完全表现基督，彰显基督的意义。第四方面的意思就是基督是一切，基督成为一切啊。所以这个是圣殿也好，会幕也好啊，他们的共同的所有的一个意义。那并且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我们所需要抓住的，就说哈，这些无论是会幕也好，圣殿也好啊，这是所有神的儿女们共同参与的一个工作，这个不是属于哪一个有恩赐的工作，是所有神的儿女都参与的。这也说明了神拣选人的那个重要的心意。那好，我想我们这样的大概把这个会幕的这个意义啊，那么稍微解释一下。那我们就看见啊，当这个山上的样式啊，就是这个会幕要被建造的时候呢， 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呢，就是要求什么？要求神的百姓送礼物来给神啊。那这里25章一开头讲说，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当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就可以收下归我啊。”那这个呢，我们晓得神小谕摩西的意思就是说，这是神主动的要求啊。这里也说明了一件事情。显明了神的真情，神的性情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明白一件事情啊，如果是今天神要我们为他做的，神不会向我们客气，神会值得讲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凡是神没有要求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必去这个替神着想，自己来做。所以你知道今天2000年教会历史在地上就是这样，有很多的东西都是人加进去的啊。我常常讲嘛，神的主的那个生日，主从来没叫我们纪念，因为我们神是真实的神，他如果要我们纪念，他就讲，对不对？但是我们看见呢，主的死他就是叫我们纪念啊。那么他立了这个这个我们今天所谓的波饼聚会啊，这神说你们应当如此行，或者是纪念我。我们晓得人呢有虚伪的思想，神没有的。神要做任何事情的话，他就值得讲的。所以他现在很明显，他就值得，他就说你告诉你神的百姓给我送礼物来啊。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做人的话呢，我们心里面想人家送礼物，但嘴巴不敢讲的，对不对？我们怎么敢跟人家讲说请你送礼物给我？这个我们不能说的，对不对？但是神就是神啊。所以保罗在罗马书3章告诉我们，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晃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明白，从这里认识神的性情啊，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因为今天你要侍奉主、跟随主啊，你不认识他的性情啊，那你很难的啊。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重要的点啊。所以呢，他说你们当我送礼物来，甘心乐意的送礼物啊。这个我们看起来好像神很深很直啊。今天这段话在我们人中间的不能说，你送礼物给我，有时候能勉强，你还要甘心乐意，对不对啊？甘心乐意的送礼物。那弟兄姊妹，什么叫做送礼物呢？实在来讲，我们什么？我们把神的物重新归还给神了，因为万有都是他的，对不对啊？你看这个世界中的东西不是神创造的，连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都是神给的，对不对？你的智慧、才能也是神给你的，是吧？有什么东西不是神给你的呢？所以今天有很多弟兄姊妹们，当他要把一些东西奉献给神，他有时候舍不得，他觉得这是我的劳力赚来的，是我的聪明智慧所得的。你忘记了谁给你力量的，谁给你聪明智慧，谁给你生命气息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老实讲，弟兄姊妹，我们把神所赐给我们的东西啊，我们再归还给他啊，这是神看重我们的，神的爱，对不对？我突然想起，就我的孩子们，他们就会这样。那比方说，他们现在读书的时候，他都用父母的钱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呢，把很多钱给他去读书，他就在那外面在那里生活。那么有的时候他买个东西给我们，哎呀，我们好高兴啊！我说谢谢。我的儿子常常跟我讲，哎呀，他爸爸，这是你的钱呢，我用你的钱买礼物给你的，对吧？因为他现在不能赚钱嘛，那但是父亲呢很高兴啊，那么收到这个礼物很高兴啊，因为我们没有一点点的情感，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把神所赐给我们的归还给神，神把它当礼物收下来了，你看看。这是对你是何等的一个荣耀，何等的一个尊重了，对不对？但是神在这里要说呢，你怎么要甘心乐意？所以说明我们堕落的天性里面了，很多都是不甘心不乐意的。神给我们很好，那神要回去的时候呢，哎呀，很困难的，但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要给神呢，这个要甘心乐意，这个有时候不大容易啊。所以这里就因为有堕落的情况在里面啊。当然今天我们晓得在神的百姓中能够甘心乐意呢，就说明什么？因为它里面有神的爱，被神的爱所激励啊。 当我们真正爱神的时候，弟兄姊妹什么都愿意归给神，对不对？啊，我曾经讲过，我那个带我得救的那个弟兄啊，他已经到主那里去了。他年轻的时候真是被主复兴了，复兴到一个地步，那个爱主爱到一个地步。他说啊，每一次看见奉献箱，他就摸身上有什么东西可以奉献的没有。那个时候真是巴不得这个命都给主，什么都给主啊。啊，所以他有一次他这个做了一笔生意，得了5000块钱台币，哇，那几十年前呢，5000块很大的。啊，然后一个人就偷偷摸摸的跑到会所里面去，趁着没人的时候跑到会所里面去了，然后就把那个钱呢塞在奉献箱里面。他那个奉献箱的口又小啊，塞手又怎么敲下去，怎么这样？5000块钱。所以当一个人呢被主复兴起来，他真正领会神的爱，爱神的时候呢，那真是甘心乐意，对不对？毫不犹豫的。所以我们看见教会历史中好多弟兄姊妹，他们把身家性命都摆在祭坛上了，为了主啊，啊，不顾一切的这个拼上去了啊。我们知道那个是什么，那是因为神的爱的一种的激励，也是因为他们爱神啊。所以你今天对着神呢，神从来不勉强我们，那个凡不甘心乐意的东西，神不要收的，所以今天我们奉献给主，那个能不能成为在神眼中看为的礼物，就看你做的是不是甘心情愿啊。如果不甘心情愿的话呢，那个神根本不要当礼物收的。所以当初呢，神在那里借着摩西呢告诉以色列的百姓啊，要叫他们送礼物啊，当然甘心乐意的送礼物。神很直啊，我你读主的话，你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啊。那么我们知道这里所收的礼物是什么呢？神还指明要什么啊？要什么东西？为什么呢？因为神要建造会幕啊，所以呢，这个所有的礼物都是为了什么？为着他的心意。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能为主一点奉献，把自己所有的事物摆上去，你要看见那件事情是为着神的心意啊，啊，为着神历史以来所要这个成就的心意。我常常发现在地上有很多人呢，把大批的钱财啊投在那些什么公益事业或者一些宗教的里面，我们知道那个没什么多大意义，到最后都归于无有的，对不对啊？他们这个投上去的时候，你看见那个量很大，对不对？反而今天神的儿女们呢，在神的工作上面呢，大家这个很吝啬啊，这个啊，弟兄姊妹，我们不晓得我们所从事的是一个永远的事业。你所投上去的是为了神的永远的一个工作啊，所以这里呢，所有收的这些礼物呢，神所要的呢，都是什么呀？为着会幕的建造用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晓得，你为着教会所有的摆上啊，能成全神的心意，那个是最有价值的东西。那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因此呢，我们下面所说的神所要的这些东西呢，都是什么？都是会幕建造的基本的材料啊！你把这个神所要的之外的东西把它摆进来还不行，那么这也说明什么？今天你要建造神的教会啊，那必须按照这些性质啊，在这些性质之外的东西啊，都不是神所要的啊，你就是摆上去了也不行啊。所以这个今天我们看见，当神有个心意摆在以色列百姓中间的时候，连这个心意所要成就的这一切的材料，每一样事物都必须按照神所要求。那我们要今天晚上我们要来把这些礼物看一看，因为这些礼物呢，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的属灵的性质和原则。你怎么样能够做一些事物能讨神的喜悦呢？你的侍奉必须符合这些性质，假如不符合这些性质的话呢，因为姊妹们，我们所做的在神跟前一点价值都没有啊，所以今天有很多人服侍主，他并不太重视这个东西啊，他觉得只要有热心就好了，只要看着大家喜欢的就好了啊，弟兄姊妹，他不注重那个性质。那么你真正的关心神心意的人，他注重那个性质，到底我今天所献上去这个东西是不是神所要的啊？是不是符合神心意的？这个才是重要的东西啊。那我们晓得第一个呢，神所要的是金子，金啊。当然了，在那个时候啊， 我们记得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啊，这个神就要这个以色列百姓呢，去跟他的邻居啊，就要这些东西，对不对？老实讲，那个时候他们拿着金银的这些东西在旷野里面没什么用啊，你这个顶多做点首饰啊，做点这个装饰品带在身上，对不对？其他没什么用处的，因为他们不需要钱，他们不需要买卖东西，因为呢每天早晨呢，这个早饭就来了，这个天上降下来的玛瑙，那个不需要用钱买的了，对不对？他们这些牛羊，他们也不需要买卖的，这个都不需要的啊。所以当初神叫他们从这个世界里面得到这个金银，我们看是为的什么？是为的会幕的建造。因为姊妹们，我们晓得今天呢，主把摆在世界中，我们晓得有好多弟兄们，他们在事业经营上非常的成功，感谢主，有很多人做了神的管家，他们知道他们从这个世界中神给他们的机会所得出这些钱财，应该为着神的工作啊。所以这是一个宝贵。当然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光指着外面的钱财说的，这个金子乃是更重要的，就是建造教会的性质，指着神的性格和性情说的，这是永远的荣耀。所以在教会的里面，弟兄姊妹，除了神的性情在里面之外，没有别的东西，你不能把神的性情之外的东西拉进教会里面来。所以那个人性的东西需要被隐藏的，这个东西呢是不能够在教会里面显示出来的。所以第一个啊，今天呢我们知道在这个金子也说明什么？说明神的工作是属于神的，教会是完全属于神的，教会不是人的工作啊。所以这个也完全是为着神永远的荣耀。那么第二个点呢，就是银子啊，在圣经里面的银子呢，都代表着救赎的价值。我们晓得在旧约圣经里面啊，神曾经要求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要这个交这个丁税啊，人头税啊，那个人头税呢，就从20岁以外看外的，就是一个人呢是半十克勒呢，那个呢是为着什么？为着好像一个赎价啊。当初他们因为所有都是神救赎的，那需要付赎价。那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晓得这个银子对我们来讲指着主的救恩说的啊。所以这个银子呢，它说明一件事情，在教会在神的工作上面没有人的功劳的。我们知道这全完全是主救赎的所付上代价的一个功劳。在救恩上面特别是这样啊，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劳。即使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是负责传递这个救恩就是了，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劳，不需要把自己加在里面啊，因为呢你不能救别人的，是主的救恩拯救人，你只不过是传递就是了。那另外一面来告诉我们，就说哈，即使我们所有的恩赐才干方法呢，都必须经过主的救赎才有价值。你如果没有经过主的救赎的这个恩典的话，我们常常有时候自夸了，为什么今天在神的百姓中这么多自夸的东西出来呢？自高自大的东西出来，就不懂得主的救恩了，是吧？我们总觉得说，你看这是好像是我们做了什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第三个所要的材料是铜，这个铜呢，乃是指的神的审判说的，在圣经里面这个铜就是代表着审判的。这个神的审判呢，这特别提醒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在神的百姓中间呢，没有从人眼光来的判断啊，我们绝不能用我们的聪明智慧来做判断。你知道今天有很多时候在神的百姓中会发生很多的事情的，因为我们过去我们的习惯，就事情一来了我们就有我们的判断，所以大家七嘴八舌的，对不对？有人这个这样讲，有人那样讲嘛。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在神的家中，神是有他的判断。那么今天我们要看我们这个判断眼光是不是从神的眼光而来的啊？教会里面不可以有人的这种眼光的这种判断，这个叫做铜啊。那么我们知道审判对于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假使没有审判的话呢，我们就不知道主救恩的宝贵，我们也不知道仰望主的救恩，因为神审判我们， 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光景需要经过神的救援。接下来我们知道到勇士里面说我们还有一个最后的审判啊，因为神必须把出于这个世界和仇敌一切所有的事物呢通通要把它过滤掉啊，不能容许任何错误的东西在里面。所以今天呢有很多神的儿女们并不领会这个点啊，我们随便把一些东西加在教会里面了，你要知道你将来要受审判的。你有的人觉得说哎神的那个审判呢是吧，这不是你感觉好不好的问题，你喜不喜欢的问题，而说呢这件事情在神的眼光中是不是能被接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必须在主跟前有一个比较应当一个慎重的态度啊，对神的审判我们要有惧怕。有的审判可怕，就今天就临到了，那是可怕。那么即使今天没临到，弟兄姊妹你也不要有侥幸的心理，因为总有一天要到审判台前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然后下面呢我们看见哈，这里有讲到四种不同的线啊，这四种不同的线啊很重要。后来呢吃这个整个帐幕的时候啊所需要的重要的材料啊。第一个是蓝色的线啊，这个是当然这个蓝色代表属天的啊，这里也是提醒告诉我们教会啊或者神的百姓绝对是属天的啊，不带属地的色彩啊。今天我们感觉啊神的儿女们在这种的事情上面的这个意念呢、啊、也是很淡薄啊，很多属地的东西啊我不知道把它撇弃，我们还是按照我们老旧的天性在这里做选择，不够有那属天的味道，教会啊不够有属天的气质，不够有属天的气氛的、啊。所以你看看有些教会真的是不是要故意去批评这些什么，因为我们要从神的眼光中来看，有的真的很世俗化，唱的歌也好，做的事也好，这里面做的事情，那这个俗气的不得了啊，所以这种东西啊，跟属天的性质上面来讲是不相合的，我们今天心中应该很羡慕啊，我们应当是一个属天的一种表现。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乃是天上的国民啊。啊，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属地的国民，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就我们的身上是带有属天性质的一般国民，这多么尊贵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是蓝色的线所代表的啊。到以后我们看见他们实际运用的时候，我们还会再解释啊。那第二种线是紫色的线，这个紫色代表尊贵啊，是君王的一种的颜色，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四节啊，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晓得如何、啊、用圣洁和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啊，就告诉我们神的百姓呢有一种的尊贵啊，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啊，不仅神的儿女啊，弟兄姊妹，将来我们什么是与主一同作王的啊，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有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有这种领会啊，他们真是显出这种君王的尊贵。他不是表现那个王权的霸道啊，他是显出那个君王的尊贵出来了啊，这就是紫色线所代表。那么朱红色线呢，这个代表着主耶稣基督救赎记号，这个 scarlet 这个哈、啊，这个是一种的深红色的啊。那这告诉我们说呢，主耶稣为我们的劳苦啊，流血成全救恩啊，所以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永远不忘记这个救恩啊，所以为什么在以色列的这些祭司们的这些袍子上面有这种的颜色，会幕中有这种颜色，表示一个永远的纪念啊。另外一面来讲，也提醒我们永远站在一个什么蒙恩得救罪人的这个地位上面啊。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以能够站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乃是完全是出于主的救恩啊。所以，我们基督徒身上应该带有这种。朱红色线的这种的颜色。那么第四种的这个线呢，就是细麻。这个细麻呢，它有好多种的意思在里面啊。第一个就是它洁白的啊，我们知道将来 到街上我们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它是洁白的。那讲到什么？讲到基督的清洁、啊、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纯洁啊。那不仅那个细麻是清洁，并且它是很柔细的啊，这指的我们基督生命中间的那种的细致和那种的温柔说的啊。那么这个细麻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用意，我们知道在旷野里面呢，那是很炎热，白天非常炎热的地方啊。所以你到今天你会看见阿拉伯人他们都穿着这个细麻衣的啊。我们西雅图我有一次碰见一个阿拉伯人，夏天他穿着那个长袍啊，完全细麻做的，这个细麻是凉爽。所以神对祭司说啊，你们只能穿细麻衣，不能穿羊毛衣的啊，因为什么呢？神就是让我们在工作上面呢，不要显出我们自己的力量一种。所以祭司们都是到神跟前一穿羊毛衣啊，要在那个祭坛方面再一烤火就出汗了，就浑身大汗，对不对？这个不行的，所以祭司们不可以流汗，对吧？所以一定要什么穿这个细麻衣，它是说明它的清凉啊。当然，这个指的什么？指的我们里面的安息，指的我们在侍奉上的一种的冷静说的啊。你侍奉主不能头脑发热的，今天有很多说一侍奉主大家都热起来，这一热就麻烦了啊，要很冷静。一个真正的侍奉主的人呢，要里面很安息、很冷静。所以这个细麻呢，说明这些方面的意义啊。那所以这四种线呢，是当初啊建造会幕的支这个帐篷的最主要的四种材料。那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解释过的时候，你会发现嘛，这四种材料都是指的基督的性情，某一种性情说的。这跟新约的四福音正好相合。所以你会看见圣经实在是神的启示，很奇妙的啊。这个蓝色的线就是什么？约翰福音，属天的，对不对？这个紫色线尊贵的，马太福音啊，这个指的主的王权说的。这个朱红色线啊，指他的牺牲的流血，这是马可福音啊。那么细麻指的他那优美的人性说的，路加福音。所以这四条线啊，那么弟兄姊妹们。代表了基督的四方面的不同的性质啊，也可以说就是这四福音书所说明的，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见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当神建造会幕的时候呢，这整个会幕都怎么按照基督的性质被建造起来？所以今天教会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就说教会是基督的一个见证的器皿，就是这样。啊，每一个部分显出来都应该是基督的性质的一个表现。所以这里四种的线啊，是神所要他们以色列百姓所送来的礼物。下面呢，我们看见哈，还有三样重要的东西啊，就是这个皂荚木，对不起，山羊毛啊，山羊毛啊，然后呢，染红的公羊皮和海狗皮。那我们晓得这三样东西呢，最后来是做什么？做会幕整个罩棚的。这个会幕上面有三层的这个罩棚啊，最里面的山羊毛，然后呢是染红的公羊皮，然后最后上面是什么？是这个海狗皮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山羊毛说明什么呢？这个山羊毛哈，我们知道这种的羊毛它很洁白，它很耐用，并且它还有一个性质是什么？它很简朴，就是非常简朴啊。这个染红的公羊皮呢，哈，这个呢，就是说把那个公羊的皮剥下来之后呢，还要把它染成红的颜色，当然也代表主的那种救赎的啊，这个流血的意义在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呢，外面的罩的这个海狗皮。这个海狗皮啊，这个一般这个在英文圣经里面呢，他们多半不是用 seal 这个字，是用 badgers 啊。badgers 呢，这个是一种什么？是一种我们讲的是一种獾呢，是一种獾啊，是一种的动物的皮啊。当然，这个海狗皮也有它的道理，中文翻海狗皮它也有这个意思在里面。那我们晓得海狗皮是黑的啊。那么是很粗糙的， 因为他造在最上面外层了啊，那么他能经得起这个风霜飞沙的这种的这个恶劣的气候啊。那么并且呢，他在这个海口皮的底下呢，照着的里面所有的光景呢，我们知道桧木建造显示里面是非常的这个美丽啊，充满着荣耀的美丽，但是个外表呢不显眼啊，这个桧木从外面看就是黑，这个整个是黑的啊，一个。那么这说因为什么？因为桧木整个的意义，我们刚刚讲的指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说的，所以也说明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没有加薪美容，所以你看见圣经的思想都是一致的啊，完全一致的啊。所以神不注重的外表的这种的华美，但是却神却注重里面的这个性质上面的华美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海狗皮啊。那有的弟兄们呢就解释啊，这个山羊毛呢，这个染红的公羊皮呢，海狗皮呢，代表着旧约的三种执事啊。那我们晓得旧约的三大执事是什么执事呢？就先知的执事、祭司的执事、君王的执事啊。这个山羊毛呢，他说预表的那是先知的执事，因为先知是穿毛衣的。你如果读列王记下第一章第八节那里的时候呢，指的那个以利亚书就说他是穿毛衣的。我圣经在那里没有记载他穿什么毛衣啊。那么到以后我们晓得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他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是吧？但是呢，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以利亚的时候并没有讲他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但无论怎样来讲，先知是可以穿毛衣的，祭司不可以啊，先知是穿毛衣的啊。所以这个山羊毛呢代表着先知的职分。那我们知道这个职分呢，认真讲基本来讲也是受苦的。因为这个我们记得以赛亚书第53章讲到嘛，他在剪毛人的手下默默无声呢啊，我们知道这个羊毛被剪呢代表他这种受羞辱受苦的。所以你要知道今天呢，这个先知的执事啊都是受苦的，从旧约到先知新约都是这样的。在旧约时代中间我们晓得先知呢不受人欢迎啊，所有的先知几乎都受苦，后来很多都是殉道，为主殉道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替神说话，他们不说人的话。这个今天人呢最喜欢听的是人的话，最不喜欢听的是神的话。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啊，教会里面你要传递神的话，大家都没兴趣；你要多讲点人的话，那就大家都很喜欢啊。所以因此呢，今天的基督教到地上落到了一种非常这个危机也是可怜的光景中，就是变成什么呢？人的口才呢被好像被高举。啊，谁能言善道，讲的是好听啊，就吸引很多人。那个真正神的话语出来的呢，没多少人喜欢的。这跟旧约圣经里面的以色列百姓差不多，先知们一讲到，我听不懂了。今天也是一样，神的话一出来，我听不懂了。反应都是差不多的。所以你今天啊，要为主传递话语。我们必须要有先知的原则，这是受羞辱的。当然了，先知的职分对教会是多么的重要，对不对？因为他供应神的话语。那么在新约时代中间，我们晓得 Sparks 这边解释得很好，先知的职事就解释属灵的事情，他能够把属灵的事情呢用主的话把它解释给看。那我们也晓得在旧约圣经里面到新约时代，先知的职都是恢复的职事。一个时代如果没有真正的先知的知识出现的话，这整个时代是黑暗的。管理口才再好啊，再多这种精辟的这种讲论呢都不行的。你必须要有神的话语进来啊。所以这是先知的职分，这山羊毛所代表。这个染红的公羊皮呢，因为我们晓得这个呢是代表祭司的职分，因为他杀羊献祭啊。那么才有血，才有皮，对吧？那我们知道这个祭司的职分呢是为了保护和挽回啊，所以祭司的职分也可以说是 保护和挽回的指示。那么神的百姓怎样得保护呢？弟兄姊妹们，在主的那个献祭上面，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是吧？主的血是我们的一个保护啊，并且主的血是我们一个挽回啊，所以这个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指示。这个海狗皮呢，就是因为说明什么？说明它能受苦啊，它能经得起环境的打击和考验。因为这个海狗啊，这个是一个是最敏感的一种动物，所以他们有一种的警戒的一种作用在里面。所以呢，一般读经的人就把它称作是君王的指示，教会治理上的一种指示啊。所以你看这三层的罩棚啊，那么也包含着这三方面的属灵的这个意义在里面。那下面呢，他就说呢，还有什么这个皂荚木啊，皂荚木，这个皂荚木呢哈、啊，这个我们也多次的解释过啊，不过这个再重新提醒，这个皂荚木第一方面所代表的意义是基督那个不朽坏的人性，那么第二方面的意思呢，就代表着一个普及的人性，因为在巴勒斯坦地啊，这个皂荚木是最普通的一种树木，到处都有的啊。所以我们记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主耶稣曾经讲过，保罗曾经讲过，主耶稣取了人的这个样式，对吧？那个人呢，圣经原文是多数的，就取了众人的样式。那么就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普及的人性啊。皂荚木是种很普通的木头，但是因为皂荚木呢，常年的在旷野里面生长嘛。那我们知道，在旷野里面的植物，它们有一种特性啊，就是它们那里水分很少，所以呢，它这种的木头呢，它会有一种自保的现象，它就什么呢？它会储存这个水分，因为它要储存这个水分呢。所以它这个木头的质变得非常的这个紧密啊，那因此这个木头就变得非常的硬啊，非常的硬啊，因为它这样的话呢，它能保存那个水分不至于散发掉，所以它可以生存啊。所以因着这个环境所造成的这样的一种情形，所以皂荚木呢，它能够很坚实，它也有很能够抗压、抵抗这种压力啊。所以这种木头呢，神就把它用来做会幕里面建造里面的主要的一个木材，所以这是今天在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是很重要的、啊、到后面的时候我们还会再解释啊。然后下面呢还有就是说要送什么，送点油的灯啊，点油的灯啊，这个是橄榄油了，这一定是橄榄油啊啊，点灯的，对不起，点灯的油啊。对，这个点灯的油呢，那么就是指的圣灵说的。今天呢，我们晓得这个教会里面呢，只有圣灵呢，能够点起这种的亮光啊。那我们知道，到后来在整个会幕里面啊，圣所里面主要的来的光源就是从金灯台上面，金灯台上面所显出来的那个光啊。那个光呢，乃是橄榄油啊，乃是圣灵的一个表号啊，所以要这个今天也是教会侍奉上面很重要的，我们引进这种的油啊。那下面呢，他说呢，可以什么做膏油和香的香料啊？那当然，这个膏油我们一提起来，我们就知道这是更是圣灵的。指的圣灵的管制和他的引导说的啊，圣灵不仅做光了，就指你们圣灵也做管制啊，圣灵管理我们生活中所有一切的情形，还有呢，他在我们的生活中做引导的工作，这个都是膏油。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活在神话语的光中，是圣灵的启示啊，在生活中间的话呢，我们是受膏油的支配。我们接受膏油的管制和引导，那不仅这样，你还送那些香料来啊，这些香的香料呢，我们晓得后来祭司们进到神跟前说需要烧香啊，那个香呢，那个是预表着圣徒的祷告啊， 所以今天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啊，不仅有圣灵的光，有圣灵的管制和引导，还有圣徒们因着神的灵的带领而有的那种充满香气的祷告啊，这个就是今天也是在会幕的整个侍奉里面所需要的东西啊。那最后这里呢，他说还要送上什么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面啊。这个这里讲到这些宝石啊，那我们知道今天的这个宝石的来源是怎样来的呢？乃是在这个地里面呢，因为经过高压和高温啊，那么所产生出来的变化出来的一种石头了，对吧？那个宝石不是普通这样能产生的，它一定要经过一种剧烈的变化然后产生的。那我们晓得圣经呢，把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看作是宝石，我们在主的眼中是如珍如宝啊。你怎么会如珍如宝呢？啊，你在基督里啊，因为有过经历，对主的经历，有的时候经过环境上的高压，有时候经过很大的高温啊，所以产生了一些属灵上的变化，我们才会形成这个宝贵的石头，对吧？所以这个呢是今天神所要的啊。所以这个宝石呢，这个是表明说明了什么？圣徒的经历。所以将来呢，新耶路撒冷呢从天而降，我们看见那整座城呢都是用金金和宝石所建造起来的，是吧？所以我们讲这是历世历代所有圣徒们在基督里经历的一个总结，一个结晶呢，最后的一个总结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神啊，今天神把我们摆在各式各样不同的环境的里面呢，熬炼我们，就是让我们经历这个熬炼呢，这个过来之后，我们发觉基督的性情就在我们身上增加。所以旧约的诗篇的作者就讲说呢，他说受苦与我有益呀，谁喜欢受苦呢？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的苦难都没什么意义啊，人在地上突然受苦啊，受了苦之后到最后呢还归于空虚，那实在是可怜。但对基督徒来讲的话呢，每一个苦难都代表着重大的意义在里面。因为这些呢使我们里面产生变化啊，能够把基督的性情把它这个活出来。那么这些宝石呢将来用什么？用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面。那我们知道啊，这个镶嵌这个字念嵌
嵌嵌，
不是嵌。我查过这个字啊，它是这个嵌东西的嵌，同音
哦，这样
镶嵌，对，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面啊，这个呢，这个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在神跟前永远的纪念。因为我们到后来大祭司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带着胸牌，带着肩牌，上面都是宝石啊。那我们知道那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因为是宝石啊，所以呢就挂在主的胸前，摆在主的肩上啊，这成了主永远永远的一个纪念。所以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中间，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的生活中有了一些经历过来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就是叫宝石。所以讲我们最近弟兄姊妹们大家在生活上多一点交通啊，你会听见有些弟兄姊妹的交通啊宝贵啊，因为他不讲，你从来不知道的。那一交通啊，我们就看见发出那个宝石的光彩出来了啊！哎，我都觉得这个实在是很珍贵。所以这些呢，都是作为什么呢？作为建造当时整个会幕的重要的一些材料。那弟兄姊妹，这也作为什么？作为今天整个教会建造的重要的性质啊！在这些性质之外的东西，你没办法带进教会里面来的。神也不要，所以神所要的看为真正的礼物的是神所要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些东西啊，我们晓得是非常有意义啊。我们不要觉得这些好像只是外面物质的东西而已啊，非常的有意义。 而且我也常常感觉，我们要进入整个教会的侍奉之前，你必须把这个二十五章这一段仔细的把它读过，并且呢能牢记在心啊。那么今后你在侍奉上进入侍奉的时候，你里面才有一个准则，你才知道你所献上的到底是不是礼物的，对不对？你把那个不是礼物的东西拿来献给神，神不要的啊。即使别人感觉好了，神不要的话呢，我们一点价值都没有啊。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的侍奉上面啊所有的一个分辨啊。所以我这些年呢侍奉主，我发现真的侍奉主与侍奉主的人中间不一样，有的差别很大。有的侍奉主的人他们非常的谨慎啊，他们很小心的能看这些东西到底与基督的性质相合不相合，就是他们懂得这里所说的神所要的礼物。有的人呢根本就是完全不顾这些东西的啊，只要我们喜欢就好了，只要我们大家感觉好就好。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我在侍奉上呢，有的时候我有些某些点上有时候也会有点坚持，其实那个坚持啊还不是我个性上面这个，因为我里面有神所给的这些的话语在里面的，我知道有些东西你不能碰的，那个也不一定是坏的，不一定是不好的东西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必须要养成这个。当然如果是出于你自己的喜好，你爱喜不喜欢这些都没有价值。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去服侍主的话呢，我们对神的工作是一点益处都没有的。当神把这些礼物啊跟对摩西讲完之后啊，所以第八节第九节这里呢他就说明了啊，他建造会幕的那个主要的用意是什么呢？他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你看一下，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原来神造会幕什么？神自己要来住啊，啊，神要住在他们中间，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我们今天要很多各处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祷告说，主啊，求你显明你的同在，对不对？求你来到我们的中间啊，我们求着神来了。那你今天你要知道，你只要按照神的心意在侍奉上，照着这些性质在神面前侍奉，神自己来住，因为神本来就要来住。神今天的难处在哪里？因为你搞了那一大堆东西啊，你请神来住啊，这个神没办法住进去，因为那些都不按照神的心意做的，神所以难怪神的同在就失去了啊。所以我想这些年我们在主跟前也需要非常的非常的谨慎啊。有很多时候聚会中间也摸不到主的同在了，因为这边我们就知道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东西是有问题的啊。那我们要蒙主的光照，要看看到底有哪些事物呢是这个叫主呢在这里没办法喜悦啊。所以这里一方面来讲到神要住在他们中间，另外他说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所以他先讲说我要住在你们中间，但是呢下面一个重要的条件，每样事物怎么样呢都必须怎么样照着山上的样式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住在他们中间可以说是一个目的，神建造会所的目的啊。那么这个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山上的指示的样式呢，这个指的一个过程啊。那我们晓得这两件事情呢是应该是什么完全合而为一的，这个过程呢会影响那个目的啊。如果今天我们所建造的过程不是按照山上的样式，引不进神的这个同在啊。那么呢这个目的呢支配整个过程，因为我们要叫神的这个同在显在这里，我们才会谨慎的怎么样按照山上的样式，整个过程都会按照神所要的那个情况来建造。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看见啊，在这里这个神的心啊，当初对以色列的百姓啊，神实在是多么渴望的啊，能够跟他们在一起。因为我们知道从亚当夏娃堕落之后啊，神与人之间的这个距离就非常的遥远，现在神积极的在地上呢，那么在这里为他自己能够回到神的百姓中间啊，他做了重大的启示，也铺了这条路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读这些圣经，我们感觉到啊，这不是光是旧约时代中间的一件事， 更是跟我们今天的侍奉发生密切的关系。到底我们在这里的工作，我们所建造的聚会，能不能成为神安息的所在，这个才是重要的啊！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不把这个目的看重的话呢，我们光顾我们自己的快乐，顾自己的情况，就证明那个损失是很大的啊！所以教会一切的建造都必须按照山上钥匙，但是呢，那个山上的样式啊，固然是重要，但是它所建造的那个每一个物质的那个所说明的那个属灵的性质，那都是今天建造里面所不可缺少的。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呢，先把这个建造会幕的这个材料啊，那么把它稍微的做一个解释。那我觉得这一段这个是很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段话，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大家都能够领会思想，并且呢在实际的以后侍奉中间啊，我们能按照神的话语，在神面前把神所喜悦的性质献上去，好吧？那我在这里哈，也找到了一本书啊，把后来会幕里面所有的这些器具哈、家具的，那么都把它印出来了，给弟兄姊妹做参考。我想我们有个图片的话，以后讲解起来更容易。我这里面唯一所缺的是它的这个洗濯盆没有画出来啊，我不要紧，我们看看以后再找到合适的图的时候，我再把它补进来，好不好？好，我们今天晚上就交通到这里，再见，好。